我们特别提到了康奈尔大学法律系的博士张家敦 Gordon Zhang， 他表示中共正在试图将武汉肺炎在全球扩散的责任归咎给美国，包括了这个钟南山的发言我们都听到了哈。那么但是民众们已经开始认识到真正的病毒的源头其实是共产主义，而现在中共的内部似乎也正在面临不断升高的权力危机。另一方面，美中两国之间的博弈也在不断的持续哦。美国共和党联邦参议员斯科特就表示，共产中国并不想加入国际社会，而是要统治整个国际社会。无论我们是否愿意承认这一点，他认为哦，美中两国现在已经是处在所谓的新冷战状态。而我们看到最新的发展呢，除了是美中双方在国际组织包括联合国的这个知识产权的这个组织上的角力之外呢，美国国会众议院在上个星期也再一次的无异议通过了台北法案，来协助巩固台湾在国际社会上的地位。这被大家认为说是不是再次要打出台湾牌呢？那么现在我们就想请教在美国之音演播室现场，很高兴为您邀请到这个罗志强议员来到我们现场。先请教您，现在很多人认为说北京现在这个针对这武汉肺炎疫情的扩散全球打出了一张牌，就是所谓的甩锅，让这个责任好像归咎到其他地方，包括美国。我们也看到钟南山院士的最新谈话认为这个病毒的源头其实不一定是中国。你怎么看这样的一种甩锅的方式，是不是反而会让中共自己陷入更大的内部危机呢？
其实我觉得任何的政治阴谋论哈，我觉得都应该要有根据证据哈，就是它必须要有坚实的证据。那我想不只说现在看到所谓的中国大陆有一些声音出来，可能是要把这个病毒的源头往外推，那不管是往美国或往哪里推，那这当然是因为这次的疫情实际上对中国大陆本身的冲击非常非常大，所以当然接下来连锁反应，现在其实在疫情当下，其实基本上我相信大陆的民众可能还是以所谓防疫优先，那也许在疫情的当下，那对于内部的政经的冲击还可以再缓住一下，但是你要知道疫情本身有过去的一天，然后在疫情过去之后接下来的经济挑战会开始，所以以所谓的一个政权维护的角度来看的话，那当然可能会产生一些说需要开始做责任的所谓的分散，所以刚刚讲甩锅我觉得可以有一个政治背景的意义在那边。但是我觉得不管说，像我也看到有些意见就是说这次的所谓新冠肺炎的病毒哈是来自于什么武汉研究所哈，好诸如此类。那我自己个人下来是认为说，任何的推测的背后，你必须有明确的证据，否则的话，这些推测其实都只能视为谣言的一种。那我知道，像到目前为止，其实真正的源头，我们并没有发现说确实是很有根据是来自于哪里。但是疫情爆发是在中国大陆，这个是目前可以确定的事情。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说我觉得去把责任往外推，我觉得意义不大，好，对实际的防疫的意义不大。那事实上往外推，如果你没有证据的话，我觉得往外推的效果也不会好。但是到目前为止，我想所有的问题恐怕都还是以防疫做最优先，那其他的问题会在之后才慢慢浮现来。
嗯，刚才我们前面最前面提到这个张家敦的说法，他认为说现在这个中南海吧，说想要甩锅到国际说这个病毒的源头，但是说事实上大家认清楚了，这一次整个病毒蔓延到全球，其实真正所谓的病毒的源头，他认为是共产主义，这整个中共制度的僵化跟不透明，导致现在疫情在全球大爆发。那么甚至有人认为说，这可能会反而导致大家认清楚中共这个制度的这个缺陷，甚至可能导致中共政权的一种瓦解。不晓得你怎么看这些美国专家的说法？
我是觉得可能还言之过早了哈。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我说过，现在的整个你总讲说中共的那个政治体制哈，它的最大的缺点就是基本上它的资讯基本上是不透明的。那你知道像其他民主国家，基本上我们遇到重大的危机，它会有一个及时的好处，就是因为它资讯透明，所以常常在危机未发生之前，好，那在民主的体制之下，因为有充分的舆论监督，也有专家学者能够充分的发言，他不需要担心所谓政治上的那个意见的那个包袱。那也包括说还有反对党，好，还有就是说你会发现所谓整个社会机制，其实民主社会最强大的是什么？最强大就是在于说它的公开跟透明。那公开透明本身就可以防危机于未然，所以这是我觉得民主政体一个最大的一个优势。那显然中国大陆现在采取的政治模式，它是无法具备这样的优势，所以当它是采取一条边所谓的由上而下的一个所谓指令系统的时候，那你要知道就是人不是神，不是上帝，它不是全知全能，所以因此它会出现政体上的两个很大的严重的问题。第一个就是 你不可能有天纵英明的领导者。那第二就是说，底下的人在做事的时候，他都得要观望风向。观望风向本身就是会造成所谓的资讯的延迟，处理的效率的这个下降哈。那有时候会变是过迟反应，有时候会变过激反应。那这是我讲说政体本身。但是为什么说可能说职业导员照，大家会开始去检讨共产主义的这个政体跟制度，我觉得这个检讨的声音会出来，压力也会出来，但是要直接说导致所谓的崩溃论的话，我觉得可能还有一段时间要观察。为什么？因为事实上我认为现在来讲的话，因为人民在面对所谓的疫情的威胁的时候，他第一件事情他其实可能会反而更容易去容纳现在的所谓的政权有更大的一个处理的空间，尤其是去处理疫情的一些问题。但是当然等到疫情，我说过疫情会到一个段落，疫情段落之后的话，包括后续面对政经冲突，那我觉得这才是接下来的中共要面对到最大的危机。
你刚刚提到这个民主体制和专制体制在处理这个疫情的不同，事实上让我想到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前一阵子也发表一篇文章，相信可能你有看到，就是比较这个民主国家跟专制国家在处理疫情的时候，事实上从1960年代历史显示，这个民主国家的死亡率好像比较低，那么请教您的就是，事实上从两个这个美国官员的谈话来谈比较两岸处理疫情吧。一个就是国务卿蓬佩奥，他就特别评中国这个防疫咨询非常的不透明，导致现在美国的疫情也这么严重。
对，
那另外这个我们看到莫健 AIT 的这个理事主席去到台湾跟蔡英文总统会面了，他是特别有称赞这一次台湾的防疫做得非常好，而且是获得整个国际社会的赞赏。你怎么比较两岸不同制度下的防疫措施呢？
我们先讲台湾再讲美国，因为刚好这段时间都在美国访问，
感受很深。
那台湾的部分我认为说基本上台湾它的防疫工作确实是做得很好，那有几个原因。当然现在我觉得整个政府的部分的话，它的应变是得宜的。当然，大家有看到我经常会对有一些人权的部分会提出一些意见。那我觉得民主还是需要有一些人能够帮，就是台湾人民哈，就是他可能在这次里面权益受损了，你要还是要帮他发声哈。但是大方向我也一直肯定说，现在台湾政府部分的所谓的防疫的一个工作跟成果，那中间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是政府本身的努力，第二个就是说，因为台湾它有经历过 SARS。所以基本上那时候 SARS 台湾是最严重的地区之一，所以民众其实那种对于所谓的那个疫病的那种恐慌或者恐惧是非常强烈的。那因此在所谓的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发生的当下，台湾的人民其实是有很高度的自觉。你就会发现像我就比较美国跟台湾，就是非常大的差别。在美国
这次来美国访问也刚好碰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
对
Virginia 马里兰周围整个首都周围都出现了确诊病例。
我本来是有一台演讲两场就全部取消了哈，就是
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
因为疫情就有人群聚集就减少嘛哈。那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发现两地的那个民众看待疫情的那个观点是完全不同的。
这是美国跟台湾，
对对对，在美国人走在街上不会看到有人戴口罩，我在那个地铁大众运输工具上也很少很少看到，偶尔看到也是华人的面孔是戴口罩的。那因为在美国戴口罩一个文化习惯，他会觉得你戴口罩人是有问题的人。可是现在台湾的疫情，我也看到台湾很多朋友跟我讲，他们在捷运上如果没戴口罩，人家反而会盯着你看。好，所以这就是一个非常反向的一个文化的问题啊。所以台湾人民的自觉我觉得影响是很大。那第二个当然就是你说是信也是不信的啊，就是说因为刚好蔡英文政府基本上对两岸的部分采取的态度是比较高亢的，所以在这个他执政后期到他当选之后，其实两岸因为交流开始受挫，所以像陆客啊、观光客他来台的那个数量大减。那你知道陆客现在是对全世界来讲都是很大的观光收入的来源，好，可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新冠肺炎，就所以陆客从大陆的部分，他如果说的移动性比较高的地方，比较容易的地方，他当然的扩散力比较强。但是台湾刚好是因为现在是走向所谓两岸是对抗期，这对抗期造成的所谓的双方的交流开始减缓，然后包括陆客也比较不来台湾，所以因此这三个因素，政府的防疫努力、人民的自觉，加上说两岸因素的变化，那使得现在台湾有人笑称说台湾现在恐怕是全世界最安全的地方了哈，因为目前防疫工作看起来台湾做的是比较好的。那另外在讲美国的部分的话，美国部分我觉得我认为美国的那个反应我觉得是也是慢了一点，就是说最近看起来是比较 有非常强就是一个正向积极的。因为我自己在路上也问了很多，也因为我也蛮关心防疫问题，所以我也跟很多一些专家学者去交流。那我发现很多人对美国政府的防疫政策哈，觉得是不够积极。好，那在这个处理的那速度上，他觉得是比较没有像台湾那么所谓保持那种高度警觉哈。那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有听到一些声音，但是我想现在看起来美国政府已经开始我觉得全面的警戒起来哈，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不同的地方。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最大的差别其实不是政府，最大的差别是来自于民主社会的人民。
嗯，
好，因为民主社会不管哪一个政权的政府，其实基本上都会有一些粉饰太平的那个倾向。但是如果是在没有所谓良好民主机制监督的一个政权的时候，他的粉饰太平就是粉饰太平的，你也没有办法有人戳破他的太平。但在民主社会里面，就算有个政权政府要粉饰太平，但是人民不会让他粉饰太平、
啊、还有媒体的监督，
对，媒体也不会让他粉饰太平。所以这是我觉得在尤其在疫情控制跟随防疫的工作上，那确实在资讯透明化这件事本身就是防疫非常重要的一环。那这个也可以去遏制所谓的那个疫情的扩散，是一个所谓的社会的力量。那这个力量的话，我觉得基本上民主社会是比较强的。但是集中权力的政体的话，它会产生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比方说像大陆现在采取的封城这种事情，这种做法哈，
当然强制的做法，
对，强制的做法，
举国体制的做法，
对对对。那这个恐怕就不是民主社会比较容易执行的，因为民主社会里面大家的自我的那个自由意志比较高，所以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有些强制性作为的话，当然像大陆这种集中权力的政体，它可能在强制性作为的那个能力比较强，但是它的弱点非常强大的弱点就是它资讯不透明，容易造成误判、迟延的判断或是过激的判断，所以这是两个政体当中我觉得比较大的一个分别。对，
有关于这个民主制度还有这个专制制度怎么样处理疫情跟防控的部分，稍后因为我们有两支这个电话，三支电话线，
是是是，
这个我们可以听听看这个台湾的听众观众，还有中国大陆内地的听众观众，甚至是香港的观众都可以给我们打电话进来发表他们的看法。不过今天我们还有另一个话题想要请教罗志祥先生，是比较大的话题，刚好你也在美国首都华府华盛顿进行访问。当然我们就看到在美中贸易战之后还有这个疫情蔓延之后，其实我们都看到这个美中两国之间的博弈是不断的在进行的。刚才我们前面的也引述了这个美国联邦参议员斯科特的说法，他认为其实不管你承不承认啊，就是美中现在已经是处于所谓的新冷战状态了。
是，
这个稍后我们要请教您的是有关于国民党主席换人的问题啊。不过我们想继续就这个美中博弈之间请教您，因为我们这个礼拜的新的发展看到了美中两国在这个国际组织也好，甚至现在这个美国国会又再次的通过了这个所谓的台北法案，是415票比0票，是无异议通过的，被很多人认为说这是美中两国大国博弈的又一招，而且是再度的让大家关注到了台湾，因为是好像打出了台湾牌。你怎么看这一次刚好您在华府看这个美国众议院无意的通过这个台北法案，也来帮助台湾巩固所谓国际地位呢？
事实上要回应这个问题之前，我觉得要简单的比较一下马英九跟蔡英文的时候所谓的台美关系跟所谓美中台的三边关系。好，那大家现在都觉得说，哎，美国其实对蔡英文来讲，就是政府的合作是非常紧密的，所以确实在对美的关系上面，蔡英文他的那个政府也有相当多的一些成绩出来。那台美关系的那个改善的速度非常快，就像这次台北法案，其实也是相应于所谓的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国际空间的打压哈，他要表现一个所谓的比较有实质性的一个所谓的一个防阻大陆对台湾的外交空间的打压。那这其实都是台美关系一个很大的一个进展哈。可是非常有趣的是，其实大家如果去看马英九的执政的那八年的话，其实美国对于国民党政府的信任，然后国民党这个政党的信任是超过对民进党这个政党的信任的哈。那为什么两边这两个时期会这么大的差别？是因为在马英九那个八年的时候，其实美国跟大陆之间虽然有竞争，但他们的战略合作是把它放在比较上位价值，所以台海的政策是所谓的和平，所以因此他要台湾不要做那个 trouble maker。
嗯，
所以那时候马英九是走和平路线，他真的情况就可以迎合美国的国策，那实际上也可以做两岸关系的交往。但是 现在因为中美贸易战、科技战，就大国角力开始进到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或新冷战的时期了以后，你就会发现说，美国对台海政策上位概念已经改变了。嗯哼，它基本上不再是和平作为第一优先，某种程度它需要是有限的冲突，而有限的冲突它才能够作为所谓在角力过程当中来去成为是双方所谓的不管校正或是互动的一个筹码。那台湾这个时候对他对美国来说哈，他角色扮演的需求就改变了，所以这时候蔡英文政府的所谓的比较是，我们讲是比较是的抗中的一个路线，基本上是比较迎合美国现在的国策，所以美国当然因为他迎合了美国的国策，所以美国也愿意给这个蔡英文政府，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更多的所谓的一个关系的改善。但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这样的状况其实天下没有白吃午餐，因为台湾如果是走在所谓的对抗的最前沿，当然符合短期美国的国策，但对长期来讲的话，那当然必然会增加所谓的两岸关系的风险。那我也常在这次巡回演讲过程当中也接触一些美国的朋友，我也在强调一件事情，说其实在台湾国民党跟民进党，民进党的坐标在此时此刻它是更贴近美国没错，但如果说是中国大陆美国，如果放成两个坐标，国民党其实是在中间又偏美国一点点，所以两个政党其实都比较偏美国，但国民党在偏美国的过程当中他很强调的是他希望能够确保两岸的和平，但是现在这个定位基本上在台湾是很困难的，因为任何所谓的比较有和平性质的一个立场基本上都很容易在这个所谓的对抗氛围当中被视为所谓的亲中
路线，
或者是甚至是卖台的路线。可是我认为就是说国民党的理路为什么还是重要，虽然在此时此刻不被彰显，就是因为虽然确实这个所谓的冲突前沿的这个角色会获得一些外交的成就，像这次台美关系的改善我觉得就是明显的一个外交上的一个红利，但是你要付出的是一个未来不可测的风险，因为台湾跟中国大陆终于在所谓的量体上的差距非常的大，所以这个是我觉得说我们也不能不提醒台湾的民众，告诉大家说这个角色扮演当然有所得，但我说天下没有白吃午餐，那你所要扛的风险我觉得大家也要思考清楚。
好的，我们现在已经有网友评论进来，你看我们非常及时，就有网友评论起来，想请教您问题我们看到第一位这个网友叫阮伟成，他说他想请教罗志长先生一个问题那就是国民党对于中共从过去的所谓汉贼不两立，到现在好像是不敢批评中共，甚至是去大陆听讯完全的媚共，这种巨变到底是因为国民党官员有个人利益的原因呢，还是说为了全体台湾人民的利益甘愿忍受胯下之辱，还是说这两者兼而有之？他想要听听看这个罗志祥先生个人的看法，这是这位网友阮伟成提出的个人观点跟他的问题。另外一位网友天天看报，他针对这个美中关系，我们刚刚谈的这个美中博弈，他认为说美国不需要打什么台湾牌了，现在的共产党就像是坐在火药库上，什么时候要爆炸还不知道呢，这是天天看报这位网友的看法。事实上罗志祥先生您想要回应一下吗？还是第一位阮伟成，
其实我觉得第一位那个阮先生他的那个问题的提问方式就是国民党的一个困境那国民党到底有谁在所谓中国大陆有个人利益的话我不知道，至少我没有可是我要特别讲就是说在台湾其实台湾有自己在台湾的一个发展的一个处遇的问题那我刚刚前面已经讲过，就是在过去马英九执政的八年的过程当中，他既能够维持台美关系的良好的互动，他又能够去维持两岸的一定的和平的发展，那这个是我认为在国民党的那个国策里面他把和平的价值放的是成为他的一个重要价值之一但是也确实现在台湾的民众并不买单这件事情，他认为说所谓的大陆对台湾的打压，那我们必须有一个相应的所谓的那个态度的一个对抗，那我要讲态度对抗我赞成比方说举个例子，我常觉得说对于中国这个概念你要把它切割成两块，一个是对政权，一个是对人民那对政权像 WHA 中共把台湾排斥出去，我也会站出来抗议跟所谓的反对，那今天说你说中共军机绕台，如果你去看我在台湾的言论，我也反对中共做这种恫吓台湾的事情，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台湾是公约数，就像一国两制，很多人把一国两制推到国民党头上，国民党从头到尾都反对一国两制，可是讲这些都没有太大用处，是为什么？因为国民党先天上对大陆人民的部分是我们认为说你可以对政权采取一个反对，共产主义我们反对嘛， 但是你对人民的部分你仍然必须保持一个所谓的和善，所以这个和善其实在台湾现在社会氛围你会发现，比方说在这一次我们讲新冠肺炎的过程当中，其实台湾的防疫当然做得很好，但是你对于所谓台湾的人民到大陆去发展的人，他是台湾人民有中华民国国籍的，可是他现在回到台湾就出现非常多的困难，也就认为是你到大陆你就活该。可是如果从民主的标准来讲，就像我最近在帮小明讲话，小明是所谓十岁的小孩，他父母亲都是中华民国国籍，有台湾的身份证，他只是因为他在大陆出生，但他在台湾读书，就他去大陆探亲，竟然政府把他挡在国门，不准他进来。那这样的事情，其实在我看来，就是说国民党要坚持的价值，就是你还是要回到儿童权利的公约、人权跟随人道的关怀，甚至说对自己国人的保护的立场，没有道理不让他进来。但这个声音在此时当下，任何人敢主张出来，都是要受到所谓的霸凌跟洗版。所以我刚刚讲阮先生其实回应的那个问题的问法，其实也是呈现出现在国民党的一个困境。但是我还是认为，再怎么困难，你自己相信的价值还是要坚持下去。